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守候在电波的那端，我是你的朋友林可辉。
我是姚谦，大家好。
嗨，大家好，姚牧师好。
哎，可辉好。
那我们继续谈圣经人物。那上几集呢，我们探讨到了扫罗，还探讨到了另外一位女先知
底波拉。
对了，那今天我们将会探讨谁呢？
哎，你这个问题呢不是卖关子，
嗯，呵呵，
是我们每一次呢都有一个圣经人物跟大家来思考。
是的，
我个人觉得呢，可非我不晓得你主持这个圣经人物觉得怎么样，我个人觉得圣经人物呢很多时候在我们对我们个人的启发啊都是蛮大的，特别在服事里面呢，他们的优点啊，或者说他们的过失呢，常常都成为我们的提醒。
那其实每一个圣经人物呢都是非常饱满和鲜活的，那他们身上呢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那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的是很好的榜样，有的呢是很好的反例，不管是榜样还是反例，我们都能从中学到很多。
但是那个缺陷就是每次只是谈一个人物，而且时间有限，我都觉得真的不足够，但是也有它的好处，就是我的惯例好像你过去说都是用一个标语一个
关键词
对来表达它，我觉得这种的方式也是来有作用，帮助我们去想到圣经人物的时候呢对我们的重要的提醒。
啊，确实啊，每一个人身上的特质呢都不止一个词，但是我们时间有限，就看这个人物身上最主要的或者对我们服事最有启发的特点了。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就甚发怒，不喜欢这话，就说将万万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
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
不同的圣经人物各有独特的故事，在神的救赎历史中留下足迹。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今天我们将会探讨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叫以斯拉。
以斯拉很了不起呢，这句话呢，我们觉得也是太过空泛，因为呢，圣经里面不少的人物呢，他也是很了不起，
对，
但是怎么样了不起都是罪人啊，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对，那就看他了不起在什么地方了，对吗？那其实呢，以斯拉身上有很重要的特质啊。那以色列百姓呢曾经被掳巴比伦，那回来之后呢，他们的圣殿已经被破坏了，那以斯拉带领着他的手下的一些子民们共同来重建圣殿。重建圣殿是非常重要的，圣殿呢代表的是敬拜神，那重建圣殿也就是重新能够恢复与神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个圣所呀，所以我觉得他还真的了不起了。
所以呢，我们了解这样一个重建圣殿的大工程，需要神也预备一定一位有能力的领袖，那么以斯拉呢就是一位这样的人物。我们不如先来看看以斯拉记里面呢介绍这位以斯拉他的背景那么请可菲呢 按我们的惯例，我们先来念重要的经文。
嗯，
那么请你念以西拉记第七章六到十节。
嗯，是第六节和第十节。
啊，对，
好，我们
跟十节。
好的，
两节的经文。
好，以斯拉记七章六节和十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啊，很简单，两节的经文，
嗯，
就点出这个以斯拉他的一个身影啊。
嗯，
那么我念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呢，最大的印象，可非我觉得，
嗯，
跟我们现代的状况来比对啊，
嗯，
哇，以斯拉是一个学者。
学者
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经学家，
而且还很饱学呀、啊，
饱学啊，
嗯，知识渊博，
对，
博学，
博学，
嗯，
或者说用今天的说话来再讲呢，就是哎呀，今天的神学家是这个位分的人呢、啊，
嗯，
那么这里的介绍，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
嗯
啊，你晓得文士呢，在旧约的世界。包括在耶稣的年代，文士们呢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
对，所以这个文士呢，基本上是在做一些文字的工作、记录的工作等等，相当于今天呢，我们大陆常常称他为叫书记啊，某某某领导的书记哈，做一些文字的工作。那以斯拉不仅是文士，还是一位敏捷的文士。什么叫敏捷呢？我就想啊，他一定是一个反应很机敏，对要处理的事情呢，能够做得很迅速又高效，并且呢，能做得非常到点的，做得很好的这么一个文士。
这个敏捷也表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对。
那么那个焦点呢，介绍他的时候都是说他是通达摩西的律法书哦，
嗯，
是考究遵行律法的人哦。
Yeah.
所以呢，他有能力有知识把主的律例典章呢来教训人。
哎，牧师点到这一点我深有同感啊。所以说他的敏捷、他的智慧或者说他的饱学呢，其实都来源于他对摩西律法、对耶和华神的律令的一种专心的考究啊、钻研啊。
所以呢，如果我们说以西拉要介绍他，他是一个博学啦，学问有丰富的人呢，但是他也是呢，神在神的手中呢，神可以用，就是用这个有分量、有知识的人去建造他的工程。
哎，说的太对了，牧师。那我就看到经文当中有一句说：“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啊，也就是说啊，那以斯拉如此有智慧、有能力，其实是很离不开神在帮助他的。
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我们有时候想到神所使用的人呢，
嗯，
因为有一些人说，哎。我们从新约耶稣选立门徒的角度来看呢，哎，很多都是打鱼的渔夫，
是
那么没有学问的，
是
那当然这样说呢也对，因为神很多时候真的用不是太有学问、卑微的人来服侍他，但是在建造神的大工程的时候呢，
嗯，
如果我们看啊，这里以西拉神也是。装备他已经是训练有素的一个学者。
是。
那么新约里面呢，如果我们有机会谈到使徒保罗，那么保罗也是大有学问的人。
对对对。
所以保罗呢，在神的手中是做外邦人的使徒。
嗯。
把福音传到外邦去，哇，需要真的不是单是一个渔夫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没错呀。那要做神家的事工呢，必须要经过精心的装备。那以斯拉的装备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他对圣经的这种钻研。那其实他是很熟稔的，对于神的话是很熟悉的。他不仅熟悉啊，他还能够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并且呢，还能把律例和典章啊教训以色列人啊，他真的是一个很 遵守神律法又能够被神使用的一个智慧人。
不单是学问重要，
对，
第二方面呢，我看到以色列神可以借助他来建造他的工程呢，就是他有一种呢遵从主命的一种的本领啊，或者说这种的顺服的生命啊。请你念呢《以西拉记》第七章27、28两节，我们来看看这方面了。
好的，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
这里呢，我们念这两节经文也配合刚刚呢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念第六节第十节呢同一章经文呢，可非你有没有留意到呢，有两遍呢都重复提到呢耶和华神
的
手来帮助他，这个是以西拉呢，哇，他不断的出现的说话，这表示什么回事？
我都觉得呢，神手参与到了以西拉的建造圣殿当中的每一步工作呀，应该说呢，神的手在帮助他，所以他才可能够发挥他的才智，去带领以色列民去重新把圣殿建立起来。也发现了呢，神的手其实无处不在。
其实这里呢，对我来说特别觉得有意义，因为一般来说呢，聪明的人，有知识的人，好像以西拉有博学学问的人呢，要他很谦卑呢，真的不容易。
没错，
因为他
尤其是有才华的人、啊，
对，因为他依靠自己的学问、智慧，已经可以好像可以来建造神的工作嘛。
对，
但是以西拉这里没有忘记两遍，至少啊，说哎，因主啊耶和华的手呢，我的神的手帮助我啊，这种的
谦卑、啊、
谦卑这种的。反应呢，我觉得真的在我们今天服侍的人不简单的事情，
没错呀。那其实以斯拉刚才上面的经文我们讲到，他又敏捷呀，又学识丰满呐，而且呢又对耶和华的律法呢非常的熟稔。那如果说他自己骄傲起来，认为这些功劳是自己的聪明智慧，那我认为他也是可以这么说的。但是他没有，他认为所有的荣耀呢都应该归于我们列祖的神啊，耶和华上帝。
我师母呢，有一次很多年前，因为她曾经在神学院里面来工作，那么她就要接待啊，服侍很多学院的做董事，就是领袖们呢，来一块来配搭的人嘛，那么她对我提到一位的长者，现在已经很年老了，哇，这个人呢很厉害，他在香港呢拿很多个博士学位的，
哇，
我没有记错了，至少有六七个。
哎呀！
但是呢，这位的长辈呢，他真的很谦卑。每回呢，他们要拍照，人都要
尊长，
邀请他一定要坐在中间等等。每回他都推却坐在旁边
边上。
那么我们有觉得啊，为什么需要如此呢？但是平常接触他的人都晓得他有学问，但是他也是非常谦卑。那么以西拉，如果我们看见他这里呢，他尊重神，说神的手帮助他，我看以西拉也是类同这样的人，他真的是很谦卑，不以自己所有的学问为满足，而且没有忘记神呢。如果我们一个人服侍的时候呢，只是看见神给我们多大的恩赐，我多大的发挥，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荣耀归给主，尊重神。我觉得呢，这个就是以西拉有学问的人呢，我们看见他在神的面前那种的顺服了。
是的，那其实越是成熟的麦穗呢，越是低头的和谦卑的。那以西拉确实是一个称得上是谦卑，真正谦卑敬虔的饱学之士了。其实呢，以斯拉不仅仅注重自己带领以色列民去重建圣殿啊，他也很注重去招聚首领知人善任啊，邀请大家跟他一起去做这些事，可见真的有神而来的智慧。
就是用今天的说话来说呢，他教具领袖呢，首领呢，以色列中的百姓呢，就是说他也是一个懂得来跟别人配搭、重视对公的领袖。
是的。
以人物成败得失作为榜样或见解，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那圣经人物镜像为鉴，今天我们探讨的是旧约当中带领以色列民重建圣殿的以斯拉。那刚刚呢，我们有谈到啊，以斯拉的确是一个训练有素、通达摩西律法的一个敏捷的文士。最主要的呢，他身上有一种对主、对耶和华上帝的顺服和谦卑。
而且我们说他也懂得与人同工，不单是他一个人做领袖，他也看见以色列中呢有其他的首领呢也一块来服侍主。但是可非问题也在这里，有时候呢好像一切都非常顺利，好像以斯拉这里呢他回归来在建神的圣殿上他付出他的劳苦，但是话迟话早呢，我们的服侍也会面对难处、面对困难、面对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意外，那么这些就拦阻我们呢去继续努力的。我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以斯拉记呢，这 只有十章的经文了、
对对，
但是我们往下去念的时候呢，发觉以斯拉面对的困难也很多。
没错，我觉得建造这个圣殿啊，建造物质的圣殿呢看上去不是那么难，那有金钱有人力就可以了，但是怎么样能够建造人心，使人都真正的顺服神，使人都能够真正的参与到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中来，所以说人的灵命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我们看到以斯拉最伟大的地方不单是他学问渊博，他也是对神有谦卑顺服，就是他自己的灵命在建造圣殿面对难处的过程里面呢，他怎么反应，这个是他的灵命还是在他服事里面我们很关注的。我们要来看最后一章经文了，以斯拉记这里呢，第十章四节的经文呢，我觉得这里呢也不可以代表整卷书那个精华所在，但是呢这里我们看见以斯拉作为一个文士，作为一个教导百姓的人呢，他的生命了。
是的，那我们来读读以斯拉记十章一到四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伏伏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民众无不痛哭。属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释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
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他以斯拉面对的难处是什么回事。一方面呢，我们说以斯拉是非常懂得神律法的领袖，他也教导百姓呢要遵从摩西的律法嘛，但是这里呢，原来这些百姓呢，他们说我们在这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神哦，而且呢他们明知道他们这样做是违背神的律法的。
是。
那我们看见以斯拉面对这个 情况的时候，他的反应怎么样呢？
嗯，以斯拉是怎么做的呢？他是祷告，然后发自肺腑的哭泣认罪。其实在此之前呢，以斯拉已经带着以色列民进食祷告了，他渴望神能够饶恕以色列民的这些罪，然后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建造圣殿。
耶利呢，与他同工的众首领百姓也提出来，
嗯，
那么以斯拉也面对这个实际的状况，他有学问，有知识，有神的律法，但是他面对神的百姓呢，他们犯罪，他们偏离，他好像无穷为力。所以呢，经文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以斯拉在这里是在祷告，在认罪，在哭泣。我觉得这个不简单嘛，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教会领袖，神的仆人的，有时候我们面对教会的难处呢，我们一定说，哎，都是你不好，
指责他人，
你们软弱，你们不听从神，你们这个，你们那个。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自己也有责任。那么以斯拉这里呢，他的认罪哭泣呢，我觉得都是一个表达他在神的面前不但是谦卑啊，是他的灵命的实在的状况。
是的，那他不仅是口里认罪，心里悔改，而且呢还痛哭流涕的影响了那些犯罪的人呢，想到采取行动去向神认罪。
对啊，这里经文提出来的就是他们的提议啊，要怎么行呢？不是以斯拉加在他们身上的，
对，
是他们自己觉得我们应当要这样的回归，离开我们的罪。我觉得这点非常宝贵。
所以说以斯拉也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领袖啊。那他自己对神的这种精诚所致，导致了呢他周边的人呢也受到了他精神的这种影响和感染啊，也是对神开始忏悔了。那他们的实际行动其实很令我们感动的，他们说我们要休了这一切的妻。那也就是说第一步呢，就是实际行动，说不该娶外邦女子，现在我们改，我们把它休了。之后呢还要斩草除根，并且要离弃这些妻所生的孩子，也就是说不再与他们藕断丝连，再续恶缘。那言外之意就是说呢，既然忏悔，我们就要在实际行动上彻彻底底的去悔改，去行出来。
这里呢我看见那个图很特别哦，有时候我觉得以斯拉在他们中间一定是哇，他是最学问最广博最丰富的一位嘛。
嗯，
但是这里的图画让我看见以斯拉没有这个形象。
嗯，
反而他在领袖百姓面前表达的是不是表面上看来是很软弱。
嗯，
而且他们要劝他啊，你应当按神的律法而行，你要起来，这个是你当班的事。那么我就想到呢，这种的生命灵命的操练呢，在以斯拉身上真的不简单。我呢很多年前呢，开始服侍的时候呢，我一开始在教会服侍呢，已经神学毕业呢，哇，教会的执事们呢都已经让我做堂主任了。
哦，
那么啊、
这个，
不错啊，年轻有为啊。如果我这样回想自己当初那个情况，但是不到两三年，哎呀，我有我的脾气。那么有一个老执事呢，是很小的事情，就指责我不对。那么不对就不对了，我就认错啦。那个小事什么呢？哎呀，你不应当趁我不在的时候呢，没有跟我商量，你就自己做主来召开什么会议等等。我个人觉得真的很小的事情，但是我就按捺不住了。开会的时候呢，觉得哎，我已经跟你认错了，为什么你还是要不停在哪里要告到那个董事会哪里去呢？
是。
那么你猜我那个时候还是年轻力壮嘛？
年轻力壮。
我就一生觉得那个是很遗憾的事情。那么开会我就拍桌子，你看那个呢，结果就没有好事情了。
是。
那当然呢，这些事情我现在回想了，哎，真的一个不是好的领袖。
谁没有年轻过呢，牧师？
啊，谁没有年轻过？谢谢你安慰我。但是我在想，如果我早多了解以斯拉的生命，在这里啊，他真的不错， 是领袖，但是他也觉得我在身在犯错的百姓里面呢，我有份的，我有责任的，我要面对自己的软弱，他们也劝勉我起来，来为主做工。
其实呢，我们从第一段看以斯拉的这个饱学之士的身份，以及到第七章他怎样遵从主命的，那到现在为止他的哭泣祷告，然后继续建造圣民，这几段来看呢，我们还真的没有看到笔墨写到以斯拉犯什么罪，但是他流泪祷告的时候呢，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他认为呢自己也是犯罪了的，把自己
对。其实战争的领袖呢，可非，对不起啊，我没有让你说完才说，我很焦急。我觉得一个战争的属灵领袖呢，他真的是要先在主的面前懂得悔改。那么如果他自己没有悔改呢，百姓也不真的有一个模样来跟从。
说得好啊，那其实一个真正的领袖绝对不是一个唯我独尊的人，他一定是有从生而来的怜悯和公义。那还有一点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啊，以斯拉的这个侍奉呢，他没有当成是个人的一个侍奉，而是他自己与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之后，然后又带领着子民们去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换句话说呢，也就是说啊，侍奉啊不是一个工作，它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是一个与主建立关系的过程。
所以如果我们说以斯拉的生命，我用这个关键词是他在建造，这两个字表达什么呢？一方面神真的用他的学问，用他的懂得律法去把握机会来建造百姓的生命，
是。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那个建造也是对他自己在神的面前那个灵命的考验，
没错。
那么他显明呢，在神的面前有一种的顺从神的带领，这个也是今天呢，就是我们服侍的时候非常重要的。
牧师，我其实非常喜欢您今天定位的这个词叫建造啊，我更加觉得呢，以斯拉带领子民们建造的不仅仅是圣殿，更加建造的是他自己还有众人的生命。其实呢，这张书啊是很有意思的。那其实物质圣殿的建造，如果没有灵性的建造相配合，也就是说只有有形的外表而没有内在的配合和建造的话呢，那是没有真正的意义的。
所以呢，我们真的需要在灵命的反思方面常常在主的面前要悔改。那么我们要想一个大问题，今天我们的圣殿，我们的教会的服事由谁来建造呢？
我们自己的灵命又该如何建造呢？
好，盼望我们在这个反思里面都得到益处。哎，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好，那我们就谈到这里了。
再见。
再见。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